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5号，星期五，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7集中的2个小故事。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要讲的是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讲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 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月份获知56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黑龙江冯云娟被非法关押，家中年幼女儿无人照顾，四川多名老人被劫持洗脑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数据统计，2022年7月份获知又有5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其中四川省9人、云南省9人、山东省7人、吉林省6人、辽宁省4人、黑龙江、湖北省、江西省各3人、北京市、广东省、河南省、天津市各2人、贵州省、湖南省、陕西省、上海市各1人。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的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吴成收被非法密判11年，勒索罚金10万元。四川省十方市85岁的龚学良被非法管制一年，勒索罚金4000元。7月份，中共法院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32万9000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17000元，警察抢劫勒索12000元。2022年1月至7月，有42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32人，2月份33人，3月份74人，4月份56人，5月份42人，6月份29人，7月份56人。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冯云娟女士今年7月12号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看守所，他年幼的女儿独自在家无人照顾。现年45岁的冯云娟曾患子宫癌，动过大手术，修炼法轮功后癌症痊愈。冯云娟因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曾被大庆市林甸县公安局骚扰。冯云娟修炼法轮大法后，她女儿8岁时被医院诊断为败血病。在四处求医无果的情况下，冯云娟坚持带女儿学法练功。后来他的女儿在没吃一片药、没住一天医院的情况下完全康复。这件事在亲朋等好友中引起很大震动，他们亲眼看到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今年7月12号，冯云娟在家中被大庆市林甸公安局国保大队胡姓警察带领十来人非法抄家绑架，同时抄走他家的法轮功资料等私人物品。冯云娟被警察劫持到大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在冯云娟被绑架的同一天，冯云娟的亲戚杜进燕、杜进波姐妹俩也在大庆市大同区的家中被大庆大同区公安分局警察抄家绑架。杜进波被当天放回家中，杜进燕现被非法关押在大庆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近日中共当局以召开12大为借口，四川省政法委、达州市政法委主要负责人密集到万源市政法系统亲自督导骚扰法轮功学员，并实施绑架、强制洗脑等迫害。今年7月7号，万源市城区宋如香、张吉玉、陈张碧三名老年法轮功学员突遭万源市公安局政保大队便衣绑架并抄家。7月9号，法轮功学员王国元妻子刘芳润在家被四川省政法委、达州市政法委伙同万源市政法委和社区等多部门89个人敲门录像，欲强行将夫妻俩从家里带走。当场王国元和刘芳润夫妇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严厉抵制政法人员的不法行为，拒绝配合。第二天早上，王国元、刘芳润被社区人员强行带到万源市综治中心鼎源地标二楼办公大厅。在洗脑中心，政法委人员先给刘芳润的女儿施压，要她以母女的亲情关系说服父母接受洗脑签名转化。 7月11号7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吉玉女士再次被万源市政法委伙同陶家湾社区书记兼主任冯思斌诱骗他儿子将张吉玉配送到万源市综治中心接受洗脑迫害。同一天，75岁的法轮功学员宋如香女士同孙女一道出门上街买菜，一开门就被门外等候的四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劫持。目前几位老人已经回到家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3周年，波兰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法国法轮功学员在东部多个城市传播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波兰法轮功学员于2022年7月17号至24号分别在华沙中使馆前及议会楼前举行了和平静坐抗议活动，在繁华古城和街区举行法轮功功法展示及反活摘等讲真相的活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门前20多米长的路上摆满了中、波、英三种文字的真相展板，静坐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害。很多路人停下脚步驻足观看，有人对照网址上网查询，还有人向法轮功学员仔细询问了解真相。在华沙议会楼前，法轮功学员悬挂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办江泽民，回归传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等内容的横幅，并在人行道旁摆放法轮功真相展板，征签台上放有征签簿、波兰语明慧真相期刊及真相视频等资料。很多过往行人索取了法轮功传单和资料，并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反迫害。一位女议员拿了一份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传单后，她下午再次来到真相店要了更多传单。她说，我是代表我所在地区的选民收取这些传单，我要告诉这些选民法轮功所受到的遭遇，这个世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不能忍受。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在征签簿上签名后与法轮功学员做了长谈，临走前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一个自制的九字真言莲花吊卡，当他看到真善人字样时说，不论信仰什么，真善人永远都是对的，是真理。来自格但斯克的斯瓦沃米尔约日维克先生拿到了一份波兰语的九评共产党小册子后告诉法轮功学员，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留下的都是贫穷，它是反人类的、反神的。我们不能对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保持沉默。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30号至8月2号，法轮功学员在法国东部贝桑松市政厅前索恩河畔沙龙集市、鲁昂集市和里昂市中心向游人和市民讲述法轮功真相，派发真相传单，同时进行征签活动，呼吁人们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迫害。人们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呼唤良知，并鼓励他们坚持下去。阿卡克尔卡德尔是药品生产代理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使他震惊。他说，中共在背后操控活摘器官，杀人取人的器官贩卖，这是流氓集团黑社会干的事。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位海船机械师，他听过法轮功的真相后感动地说，真善人对人类健康有益，对人类有好处，人们都应该修炼法轮大法。他还说要告诉他的母亲和朋友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也让他们修炼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万5千人。
请听时事评论。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中国大地上，过去的23年中，表面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但在看不见的高墙之内，却每天都发生着惊心动魄的正邪交锋。在未来的史册上，将会这样记录23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从迫害真善忍的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迫害者必将覆灭的终局。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的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有5套柔和优美的功法，因净化身心有着显著的功效，法轮功在短时间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口耳相传，修者日众。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到1亿人。然而，再好的人和事都可被中共视为威胁。这一次，时任中共党魁的江泽民出于妒忌，不顾政治局其他所有人的反对，在1999年7月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江泽民喊出了3个月战胜法轮功的目标，他以为像之前发起的任何一场运动一样，只要动用谎言、恐怖和暴力，中共想打倒谁不出几天，人民就会屈服和沉默。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策略下，一时间乌云压顶，中共成立了形同德国的盖世太保和苏联的契卡的610办公室，动用了举国1/4的财力，大举修建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开足马力打压迫害法轮功。2000年4月27日，当时关注但并不了解法轮功的一名独立记者约翰·潘姆·弗莱特在北京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文章说，北京无法容忍一个不受控的信仰，因为共产党员已经没有信仰了，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有信仰的人。北京有过很多先例，成功地镇压了有信仰的群众，但这一次，如果被镇压的法轮功信众是觉者，北京的失败就是注定的，只是迟早的问题。洞见往往来自于历史的验证，一边是整部国家专政机器的暴力镇压，同时动用整个国家的电视、广播和报纸铺天盖地地进行造谣和洗脑，另一边是男女老少怀着善念，用个人省吃俭用的钱一张一张地印发传单资料，用和平的方式一字一句地为世人讲述真相。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法轮功学员在修炼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体悟到了真善忍的神圣力量。很多人已将李洪志师父在《红吟》这本著作中的一首诗熟记在心：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一位老人在天安门广场席地打坐，警察来抓他，他说，先别抓我， 让我把话先说完。老人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九双鞋，一一摆在地上。我从四穿用了两个月时间，穿破了九双鞋，才走到北京，就为来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错了。辽宁阜新市一位姓韩的法轮功学员，经过几年的非法关押，被释放后不久，派出所要他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功。他语气平静而坚定地告诉警察：再抓我100次，我还是要修炼。我们修炼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我被放回家后，我的家人、周围的人，通过我告诉他们真相，又有30多人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吉林长春六旬老人王玉环，6年内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9次，他曾经被中共困在老虎凳上3天2宿，被折磨得脚腕露出了白骨，手臂筋骨也被警察反复劈折而断掉。他被用电棍电击面部至焦糊，被用烟头烤眼球，被用竹棍扎两耳，全身血肉模糊。后来他以绝食绝水抗议酷刑，绝食第26天时，警察要抬他去医院，他提出3个条件。第一，所有警察必须列队站在走廊2边。第二，让所有的犯人和大法弟子看着我出去。第三，我要唱着歌出去。条件被答应后，饱经酷刑并绝食绝水26天的他顽强地站了起来，一边自己艰难地往外走，一边大声唱起《法轮大法好》这首歌。难以描述的震撼场面，人们为他鼓掌，泪流满面。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据明慧网的第一手资料统计，截至到2019年7月10日，中共针对法轮功的各种迫害案例至少有518940例。仅在2020年至2022年6月的2年半内，就有至少343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至少21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中共仍未停止行恶，但是迫害者早已恶报连连，惶惶不可终日。23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从江泽民1999年喊出3个月战胜法轮功到现在，270个月已经过去，事情到底怎样了呢？让我们看一组对照。1999年迫害之前，法轮功在以中国大陆为主的近30个国家有上亿人学练。23年过去后，法轮功不但仍在中国顽强生存，而且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多国公开出版发行。1999年之前，法轮功获得过中国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几项褒奖和鼓励。而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已在海外获得了近6000项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 2022年5月，加拿大有23个城市举办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圣凯瑟琳市副市长对参加仪式的法轮功学员代表说，我知道你们做的讲真相的事情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纳帕尼市议员约翰·麦克马克说，说真话的人是比较多见，到处都有，可是你们面对中共暴政依然拥有的豁达胸怀，说真话展现了修炼人的独特风采，这是北美人民很难达到的境界，因为我们生活在安全的温室里，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练。对我来说，你们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群体。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曝光之后，西方社会主要以民间声援为主。然而近两年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政府开始直面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日本评论员提供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摘器官的目击事实。医学界专家从12万份中共大陆的移植论文中找到了活摘罪恶的直接证据。迫害还在进行，法轮功学员们依然用善良、真诚、坚忍唤醒着世界的良知，争取着人类的未来。在对宇宙真理的纯正信仰面前，任何暴力和强权都是徒劳的、短暂的。过去的圣徒和高僧们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法轮功学员们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善无敌的评论文章。23年见证迫害失败，见证信仰永恒。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聊聊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
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七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位前胰腺癌患者的故事，二儿时烫伤仅剩半条命，修炼大法又幸获新生。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 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一位前胰腺癌患者的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7月10日。我叫库尼季，我的娘家可以说是个癌症世家，我有两个伯父、父亲、外婆、姑父都得了癌症，到我这一辈，我和姐姐、一个堂哥都没有逃脱这个厄运。现在除了我和姐姐在世，其他人都已经不在人间了，算起来我们家共有8人得了癌症。现在说说我自己，我是1995年秋天感觉不舒服，到医院经 B 超检查发现胆系有问题，接着做 CT 结果出来，医生就问我你有多久不舒服了，我说有一阵子了，看着医生异样的眼神，我心里感觉我的病看来不大好。后来又去更大的医院进一步检查，医生诊断为胰腺占位性病变，这下我知道凶多吉少了，一时间家里上下乱作一团。那年我刚43岁，儿子14岁，我的公婆和我先生背着我偷偷流泪，为了更好地得到治疗，家里送我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经专家全面检查，确诊为胰头癌中晚期。我心里很清楚，这种癌是最厉害的一种，死亡率几乎100%，而且是最痛苦的了。当时那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我含着眼泪跟医生讲我不想死，希望医生能救救我。其实我很清楚，谁能救我呢？当时由于胰头部位肿瘤压迫胆管，造成全身蜡黄，吃不下东西，生命垂危，确诊后几天就做了手术。当医生打开腹腔，发现肿瘤与下腔静脉血管粘连，摘除危险，也容易转移，那样人可能会很快死亡。医生中断手术，与在外边的家属商量，告知利害关系，建议保守治疗，也许能多维持一段时间。经家属同意，只把胆总管与12指肠吻合以维持消化系统。就这样，肿瘤没有动又重新缝合，其实已经宣布我的病不能治，只有等死了。在手术室外，我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已经是泪流满面。手术后，当我清醒后问到手术情况，姐姐告诉了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默默无语。尽管这样，家人仍然为我治疗，吃中药，打化疗。除了病痛加上化疗副作用，精神压力痛苦无比，一天一天煎熬着。最让人痛心的是孩子。有一次我在医院接了儿子来的电话，勾起了亲情，想起孩子孤苦伶仃，忍不住双泪长流。想想不远的将来，自己将走向死亡，而死亡意味着什么，不知道也不愿意去想。回到现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那种精神痛苦，身体痛苦，无尽无休。死了不甘心，活着更难受，每天疼痛，时时煎熬。最可怕的是自己将在剧烈的痛苦中熬尽生命，多少癌症患者不是这样。我痛苦极了，没有了对生活的向往，家人对我再好也无法改善改变我的处境，世界上没有人能救我。我虽然在人世间，但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不属于我。那时我真是孤独极了，这种感受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知道。我曾萌生了去庙里了度余生，想那里清静，远离世间。试着和先生谈谈， 都觉得不太可能。当时我手术后体重不到90斤，头发几乎掉光了，脸色黑黄，不像个人样。维持到1996年底，我渐渐觉得身体不支，疼痛加重，饭也不能吃。实在忍不下了，才和先生讲。先生说，拿上病历去医院吧。我知道这一进去恐怕是出不来了。可是一早上，我在外面练气功，遇到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姐，她与我搭腔，说我看你几天了，想跟你谈谈，你练练法轮功怎么样？今天我们放李老师的讲法录像。闻听此言，我也不知怎么就放弃了去医院，跟他一起去了一位辅导员家里看录像。当时只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坐在那迷迷糊糊很舒服。看完后，辅导员借给我一本转法轮，我拿回家只用3天读完了这本书。第四天早上4点多，我就和那位大姐去了练功点。北风夹着雪花，我一口气随大家练完了1个小时的动功。从那时直到今天，我从未间断过练功，不管是刮风大雪还是酷暑。当时我每天早晚练功，白天和不上班的大法学员们一起读转法轮，回家还抄写转法轮。记得开始我对宿命通一节很感兴趣，人的命运是早就定好的。老师在转法轮这本书上说，在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当中，人的一生已经同时存在了，有的还不止一生呢。哦，我明白了，我的命运本该如此。老师在《转法轮》这本书上又讲，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人改变他的一生，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这个人从此以后走上一条修炼的路。哦，我又明白了，我又多了一条路。我几乎是没有什么障碍的，顺其自然地决定走上这条修炼的路。当时也想过，像我这样的重病人，老师能接受我吗？但这个念头一闪就没有了，因为我没有想老师能治好我的病，就想即使是走向死亡，我也有了精神力量伴随，我觉得像找到了归宿的感觉，不再孤独，觉得背后有一堵高大温暖的墙可以依靠，什么也不怕了，心情舒畅。就在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开始好转，虽然还疼痛，有时又拉又吐，但我知道那是在调整身体。我能吃能睡，浑身有劲，1-2个月我就变了一个人。赶上春节，家人来看我都十分惊奇。等到了春暖花开的5月份，我已经有很多衣服不能穿了，体重恢复很快。随着不断学法练功，我对人生的真实存在意义不断有新认识，时时按老师说的，按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真像老师在《转法轮》这本书中讲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的身体不断的强健，包括以前的慢性咽喉炎、胃肠炎等等都消失了。如今我已经是130斤体重的健康人，我的生命得以延长，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改变了人生。每当我想起李洪志老师在悉尼法会讲法中的话，我就想流泪。李老师说，我什么都不求你的，我不会管你要一分钱的，我只是教你向善。李洪志老师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还说，我什么也不求，我就是来度你的，我就要你那颗向善的心能够提高上去。法轮大法不只是救了我和我们一家，它使千千万万的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我讲出了自己的经历，不仅仅是宣传法轮大法使人身体健康，我是想通过我的故事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道德回升，返本归真的宇宙真理。我衷心的希望广大善良的华人同胞， 不要相信那些邪恶的宣传，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儿时烫伤，仅剩半条命，修炼大法有幸获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3月16日。我是60出头的人，没有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自己从记事起就有各种病魔缠身，时时刻刻晕晕花花，没有精神。母亲告诉说我是20人，刚学会走路时踢到脚盆里，被开水烫得全身脱皮，7天没睁眼睛，人人见到都说没救了。请太医治好后都只留下了半条命，全身都是病，饭只能吃大半饱，手脚不能沾生冷，更不能吃生冷、辣、干燥的东西，肠炎、感冒不断，常常头痛、肚子痛、关节痛、耳聋、肝脾肿大、鼻窦炎等，而且经常烂鼻子、烂嘴巴。由于感冒不断咳嗽，导致支气管扩张吐血，后来已扩散到胃炎、胃萎缩，睡觉就流血，走到哪儿哪儿就臭得难闻，中西医草药从未断过。后来越来越危险，说一句话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使劲挤出来，十分困难，累得喘不过气，看一切事物人和天都是黑乎乎的。大小医院也查过治过，进口药也吃过，都无济于事，医生都说不行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自己只好盼着早一刻咽气，少受一点痛苦。正在挣扎中，97年有幸得大法，处处事事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自己精进学法，修炼心性。4个月后，小字都看得清楚了，渐渐的一切病魔不翼而飞，是师父救了我，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生命。我发自内心觉得法轮大法好。可江泽民集团却栽赃陷害，颠倒黑白，我讲真相都一次一次受迫害，恶徒还常常来找我的麻烦。不管怎样，是大法给了我生命，我兼修大法，坚如磐石，大法金刚不破。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来听听母亲从鬼门关走回来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自己85岁的老母亲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后，因为诚心念诵9字真言起死回生的故事。今年年初，85岁的母亲在老家突然昏迷不省人事，家人急忙送进医院抢救，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医院，看到哥哥弟弟心急火燎的样子，我没有惊慌，在母亲耳边说，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昏迷中的母亲居然点了点头，我知道母亲有救了。以前母亲知道大法好，支持我修炼。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曾经被关进看守所，每次回母亲家她就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还经常训斥我不要到处乱跑，对大法也产生了排斥。然而母亲自己的几次亲身经历后，她对大法越来越相信了。3年前的一天，我骑着3轮车带着母亲去赶集，为了躲避一辆大卡车，我们俩连人带车掉进了路边1米多深的沟里，3轮车没有翻，居然在沟里转了个弯停了下来，母亲被甩出去摔在沟里。神奇的是，母亲从地上爬起来，看看自己哪儿也没摔着，连疼都不疼。那一年母亲已经82岁了，如果不是大法师父保护，说不定就摔瘫痪了。我对母亲说，快谢谢师父吧，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咱们。这次母亲确实相信有神佛呵护，赶紧感激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2年前，母亲在姨家做客，突然从沙发上滑到了地上，不省人事，吓得姨把我叫去，急忙送到医院。我趴在母亲身边，让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点着头，不一会儿就醒了，没做检查，也不打针吃药，就回家了。母亲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自己的命。从这以后，他再也不阻止我出去讲大法真相了。我晚上出去讲真相，半夜回家，母亲担心我的安全，躺在床上睡不着，却再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这一次，母亲在深度昏迷中还能点头答应念法轮大法好，我知道母亲一定会醒过来的。果然，昏迷了一天后，母亲醒了，只是口齿不清，大小便需要有人护理。我时常叮嘱母亲，时时念，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每次都认真地答应着，看得出她在心里确实也在不停地念。母亲恢复得很快，没多长时间就出院了。 回家后慢慢说话也清楚了，能下地自己上厕所了。现在母亲精神矍铄，满面红光，神奇的是头发开始变黑了。问起母亲昏迷时的情景，她说她被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带走了，来到一个黑屋前，把她往黑屋子里拉，她就是不进去，在心里求师父救她，后来就醒了。我们都知道是大法师父把母亲从鬼门关救了回来。现在母亲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辈子的火爆脾气也没了，原来紧绷的脸变得祥和，整天乐呵呵的。我知道师父在给母亲净化身体的同时也净化了思想。一个生命不管以前犯了怎样的错，只要对大法有了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都会得到师父的救度。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